十二章第一节跟第二节，我们同声来念，预备来。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好，我们应当奉献自己，将身体现在当作活祭。我们应当服侍神是理所当然的，这样行就可以心意更新而变化，我们在心理上就可以天天更经验到日日新、苟日新，这样我们就能够查验什么是神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我们读到这里，一起低头祷告。天父，谢谢你让我们在岁末年初的时候能够有机会安静在主的宝座前，学习如何更多了解你的话，学习成长，让基督的道在我们的里面变化我们，使我们思考的模式、行为的模式越来越像基督，能够反射耶稣基督的荣耀。求你在这一堂当中与我们同在，施恩典给我们，奉基督耶稣的圣名祈求，阿们。好，我们人类外在有形的行为常常受内在无形的思想跟观念或者是冲动所统治，这内在的思想跟观念通常叫做心理学，心理学叫做 science of behavior。 为什么这样行为呢？是因为内在有一些东西在影响。既然思想统治我们行为的部分，所以如何使我们的思想基督化是我们一生当中重大的课题。思想的方式如果是正确，人生就会喜乐，也可以讨神喜悦。你看我们人的思想决定了人生多少大事呢？学生时代我们想我们主修的科系是什么，要选哪一个才可以符合我的兴趣，才有前途，将来才可以有比较好的生活。学生时代我们想我理想的伴侣是哪一型的男士跟女士，如果有人追我的话我要不要有所反应。学生时代我们想来到美国留学，我要参加中国人教会呢还是美国人教会，我去美国人教会可以多学一点英文，了解美国文化，我可以在中国人中间呢可以交到朋友，可以有比较深入的沟通。我每一个学期要修20个学分呢还是12个学分？ Wednesday 多少学分就算 full time student？ 多少学分？12个。哈，好，有一些人说我修12个学分就好，我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让我每一科都可以读得很好。有一些人说我要修20个学分，因为美国太贵了，赶快念完就走，很贵的。这是的思考。有一些人说我毕业以后要回国呢，还是留在美国，还是回台湾，或者是中国大陆服务。就业时代我们的思想就更复杂了，比如我们要买房子的时候一定好好想一想，要买在哪一个社区，交通方便吗？小孩子的学区好吗？我们毕业以后就更复杂了。有一些人在这里上班了差不多3个月的时间，他想换工作，他会考虑到当我换工作的时候，那孩子呢要换教育学区，天气呢，我太太的工作是不是要跟着我换，要卖房子太复杂了。所以我们教会有人考虑要搬去 California Bay Area， 最后不搬了，因为这些因素太复杂。比如你要好好思想你是一个基督徒，那你在教会当中主日学团契的活动、崇拜跟传福音的工作当中，你哪一样最有恩赐，你在哪一方面可以贡献你自己。我们成年人以后在美国如果要投票，这选举的法案当中还有哪一个候选人最能符合我们社区的利益呢？我们要思想，如果有人找我麻烦，到底为什么？是我有问题还是他有问题？我要用主的爱包容他呢，还是跟他保持距离以次安全，对不对？好，所以罗马书告诉我们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只要碰到这些事情你会有什么反应呢？我先举一个例子，有一家皮鞋公司派了2个人到非洲去考察市场，看看拓展商品的可能性。回国以后呢，摩甲就向该公司的总裁这样报告说，没有希望，因为非洲人不穿皮鞋的。 另外一个像他的公司总裁这样报告说，大有可为，市场潜力很大，因为非洲的人没有皮鞋可以穿。他所看见的是同一个现象，非洲人脚上怎么样，没有鞋子，但是可以有两种不同的解释。有一种，没有希望，因为他们不穿皮鞋。有一种解释，很有希望，他们没有皮鞋可以穿。很多的事情都可以有不同的解释，那就看你的洞察力、你的个性跟你的锻炼了。我要问各位，人类的思考模式，同样的情景不同的反应，是不是因为我们有不同的个性呢？像这两个人，哪一个人比较乐观？各位觉得后面那个会不会过分乐观？好，前面那一个人是什么个性？比较悲观的个性，会不会过分悲观？那就看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的判断力如何。你们有没有碰见过，在教会里面有一种弟兄，他的名字就叫不同，因为他的意见跟别人实在不同。不同弟兄在同工会当中一开口，主席就知道糟糕了，因为大家都叫不同，是不一定弟兄，不管你的意见是什么，他第一句话就是那也不一定。他的思考模式就是不一定，不管你的意见是什么，他会提出相反的意见来，然后洋洋洒洒说上反面五大点的理由。这一次同工会的时候，大家都认为我们查经的时间应当改在星期三的下午3点到4点，他就坚持一定是星期四更好。天晓得，上个礼拜开同工会，大家说星期四最好，他说不，星期三更好，然后是反面五大点理由。有一些人他的思考模式就是要跟大家不一样，这种唱反调的人有没有办法来改变他思想的模式，使自己跟别人更容易合作一点呢？好，我还发给大家一些讲义，如果够的话一个人一份，如果不够的话两个人一起看一份，好不好？有没有人可以到这里来帮忙，帮忙我发讲义？好，基督徒信仰跟心理，信仰可以帮助我们在心理上的运作能更健康、更积极、更有效，并且可以讨神喜欢吗？今天我要让大家有思考的机会，有分享的机会，多多了解自己。在诗篇73篇里面，诗人起初他年轻时代的思想带给他许多的烦恼跟苦楚，因为他眼睛所看的是恶人发达，义人受苦，所以他心怀不平。在诗篇73篇里面，从第一节一直到15节左右，他心里很难受。第一节圣经，神实在恩待以色列那些清心的人，这是他悔改以后留下来的见证。第二节开始他说，从前我曾经想不通，至于我的脚几乎失散，我的脚险些滑跌，因为他看见恶人想平安，心怀不平。这些恶人死的时候没有疼痛，换句话说他们寿终正寝，但是很多基督徒虔诚的圣徒，他们一生当中会横遭飞来的横祸，他们不向别人受苦，也不向别人遭灾。第七节，这些恶人享福到什么程度呢？他们的眼睛因体胖而突出，你看。他们所得到的过于他们所能想象的，这应当是基督徒的福气啊。他们讥笑人，随意说欺压人的话，他们的口亵渎上天，他们的舌毁谤全地，却没有遭到报应啊。哪里晓得上帝的子民基督徒落在他们的手下，喝尽了满杯的苦水。第十二节，看哪，这就是恶人，他们常想安逸，财宝便加增。第14到15，进入高潮。我呢，我是一个基督徒，上帝的儿女，终日遭灾难，每早晨受惩罚。我对上帝说，你是用诡诈来对待这些基督徒你的儿女了，我思考怎能明白这事呢，眼看时系为难。好，我们念到这里，请问各位，在你一生当中偶尔有没有这种心理障碍，发现你基督徒你努力了半天，你说得到的结果反倒不如这些作恶的人，他们常修善路，在股票上涨的时候只要3下2下，你的钱通通都跑到他口袋里面了，心怀不平， 心里很不平衡，那怎么样想才可以度过这个艰难呢？基督徒的信仰告诉我们说，我们在地上的这个 account 没有 balance， 换句话说，将来还有报应。你在地上的劳苦，上帝在永恒里面会纪念你。有一些恶人在地上发达，上帝在永恒里还会有审判，这是正确的思考方式。所以你看第十七节以后，第十七节以后，基督徒的信仰跟心理，等我进入神的圣所，还有两个字的动词，我们把它念了一遍，来思想他们的结局啊。那这个时候，这个基督徒才有了转机。他说：“上帝啊，其实这些人所站的是在洼地里，他们掉在沉沦当中，他们转眼之间会成为了何等的荒凉。神啊，你睡醒以后，你也会这样看他们，他们发旺如野地里的花跟草，今天还在，明天就已经枯干，他们会有永恒的刑罚。”啊，这种思考方式就是正确的。我们不要看有一些恶人，他们在短暂中间享福和发达，就心怀不平。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基督徒偶尔会嫉妒恶人，你信不信？嫉妒恶人，嫉妒他的成就，心理上很难平衡。那这里教导我们正确的思考方式应当怎么想。好，我们再看希伯来书第十二章，基督徒心理。这里提到我们基督徒信主超过几年以上，很容易灰心。我们把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一节到十三节念完，我念单数，请大家念双数。怎么样想才不会灰心呢？第一节，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第二节，请。
然后是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人，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期盼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右边。
那人说，罪人这样顶撞的，你们要思想，免得疲倦灰心。第四节，来。
你们与罪恶相争，没有挡到流血的地步。
你们又忘了那劝你们如同劝儿子的话，说：我儿，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
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羞纳的儿子。
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待你们如同待儿子，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
管教是众子所共受的，你们若不受管教，就是
儿
子了。
再者，我们曾有生生的父管教我们，我们尚且敬重他，何况万灵的父，我们岂不更当顺服他得生吗？
生生的父都是在这一起管教我们，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让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分。
十一节，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经验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
所以你们要把下垂的手、发酸的腿举起来，
也要为自己的脚把道路修直了，使瘸子不足歪脚，反得痊愈。好，我们念到这里为止。有人说这段圣经的主题是管教，因为管教在这段圣经当中一共出现十次。你看第五节，我儿不可轻看主的管教。第六节，主所爱的他必管教。第七节，你们所受的是神管教你们。第七节，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出现四次了。第八节，管教是众子所共受的，若不受管教就是失子，六次了。第九节，生生的父管教我们。第十节，暂随己意管教我们，万灵的父管教我们。十一节，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不，这段圣经不是在讨论管教，在讨论基督徒灰心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可以得胜。你看灰心出现多少次呢？第三节，那人说，罪人这样顶撞的，你们要思想，免得疲倦灰心。他说你不要灰心，第一处灰心出现。来，我们看第五节，被他责备的时候，被神管教责备的时候，不可灰心。第十二节，那灰心的现象是什么呢？我们的手下垂了，我们的腿发酸了， 没有办法坚持这一条天路到底。那请问在这条天路地程当中，我们基督徒很容易灰心，有诸般的困难，有许多的代价。你可以从这段圣经里面看出有许多不容易的地方。所以第二节说要轻看羞辱，忍受十字架的苦难。基督徒的天路历程不容易走，他告诉我们应当怎么样才能得胜呢？得胜的秘诀在第三节，你看，你要思想就可以不疲倦灰心。在这段圣经当中一共提出五个怎样思想基督徒的心理才可以帮助我们得胜，请你们帮忙找出来好不好？帮忙找出来有五个思想的方法，你就可以得胜，就不会灰心，就有力量挺起下垂的手、发酸的腿，继续奔走十字架的道路。请你帮忙找出来一共有思想的五个内容好不好？你就可以不灰心。灰心是从心里开始的。希伯来书的作者在十二章告诉我们，我们想五件事你就可以得胜。好，哪一位找到第一点来帮忙贡献？第一点，第六节他说什么？好，如果我们遭遇到苦难管教太多使我们灰心的话，请你第一个思想，你对神管教是上帝爱你的凭据。你们会不会在马路上看见一个小孩子脸很脏，过去打他一个巴掌，告诉你你为什么不洗脸？不会的。为什么呢？你跟他没有什么关系，你又不是爱他。可是自己的儿子我们才会管教，如果上帝给予我们管教，证明他爱我们，这是第一个爱的凭据。对了，我们要这样想，使上帝看得起你。以法莲犯罪到一个地步，上帝说任凭他吧，等到有一天神不管我们，不再爱我们，那应当是悲剧，那不是喜剧。好，第一个这样想对的。好，第二个怎么样可以不灰心呢？请各位再帮我找第二个答案，怎么想？帮我贡献第二点来。对了，第二个我们怎么想可以快乐呢？原来管教是儿子的凭据，我们因为是天父的儿子，所以上帝要帮助我们能雕塑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形象在我们心里。焉有儿子不被管教的呢？我们是天父的儿女，感谢神。这是第二点。好，第三个请大家再帮忙找一找，第几节？好，第十节。我们在天路历程当中所遭遇的困难对我们有好处，要帮助我们更加圣洁。苦难与我们有益，发达常常使一个人堕落，艰难使我们更加警醒来依靠神。谢谢你的贡献，这一点很好。对了，艰难对我们有益，所以困难来的时候我们把它当食物吃了，使我们在灵性上可以成长。好，已经找到三个，其他的弟兄姊妹们再帮忙找两个来，再帮忙找两个，怎么样可以不灰心呢？好，第几节？第七节。好，谢谢你。刚刚已经有一位提过，我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我们，他是我们的父亲，天上的父亲。还有两个，来。
十一节。
第几节？
十一节。
十一节说什么？
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经历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
义。好。当时不觉快乐，等到我们回头看看从前所经验过的，其实上帝在我们身上留下了刻痕跟工作，我们会享有上帝的平安。很好，这第四个答案，凡是经过苦难压榨的就结出平安的果子。最后一个请各位帮忙找一找。好，最后一个，第四节。第四节，当我们在遭遇到苦难的时候要思想，我们跟罪恶互相斗争还没有到流血的地步，换句话说你付的代价还怎么样？还小。还有呢，你所遭遇的苦难跟耶稣基督比一比呢，还小儿科。耶稣基督为你付出的代价还更大，他与罪恶相争到达什么程度？牺牲生命在十字架上的程度。主啊，你已经为我设立了榜样，我所遭遇的不算什么，求你给我力量，并且求你帮助我，就是这个意思。我们与罪恶相争还没有到达流血的地步，因此我们都要学习在每一天所遭遇的日常生活 跟困难当中，用正确的态度跟思考来面对它。我相信基督徒的信仰可以帮助我们的眼睛更有透视力，能够从平面当中看见立体，从万事当中看见上帝的作为，从平凡当中看见非凡，从平常当中看见非常，从表面的事物当中透视到背后的真理。那如果我们有这种眼光，那我们这一生的天路当中走得会更加快乐平安。所以如果你遭遇到误会，请你用属天的角度来看，那是用行动来证明自己人格的机会。请你记得，误会就是你用行动来证明你自己不是这样的人，行动来证明自己人格的机会。那创伤呢，是一个机会，你要这样想才会快乐，是来到神面前经验属天医治的特权。你要这样看，你基督徒心里软弱呢，保罗说在哥林多后书十二章，他说什么，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因为神的恩典在软弱人的身上会显得完全。所以如果你有软弱，请你相信软弱是驱迫我们来依靠神的催化剂，这是一种透视力。基督徒的心里苦难呢，是锻炼我的信心更加纯净的炉火。我告诉你，苦难是一种炉火，叫我们经过这些熬炼以后，我们的信心就比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加宝贵。压力呢，各位觉得压力是什么？当你遭遇到很大的压力的时候，是发挥我潜能最佳的助力，最佳的波浪。孤单呢，你们知不知道孤单是一项祝福？基督徒要这样看，属灵伟人当中有面壁好几年经验的有哪几个人都很孤单？有哪几个人孤单？摩西在旷野里面孤单了多少年？40年。以利亚有没有孤单的经验？在山洞里面怎么样单独面对神，火候有微小的声音。那你们告诉我，保罗出来写神学著作以前，他在阿拉伯旷野待了几年？自己面对自己，面对神待了几年？有3年的时间。他们都有面壁的经验，所以如果你觉得很孤单寂寞，我告诉你，那是上帝非常大的祝福。你可以不用什么分心去管感情的事情，也不用分心去管小孩子吃住学校教育。在 Time Magazine 上面曾经写，他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有很多人被关在集中营里面，在集中营那一段时间是非常孤单的时间，然后有很多人就发神经病，可是也有许多人在那一段孤单的时间里面得到非常丰富的祝福。这个心理学家被关过，他在非常孤单的时刻里面，他回想起来，他发现全世界那些最伟大的艺术家跟音乐家都是在最孤单的时刻写下来那不朽的曲子。比如绘画，你们有没有看见过哪一个画家在交际应酬 party 非常热闹的时候画出非常伟大的画？不可能，一定是在孤单的时刻。哪一个作曲家他是在非常复杂的交通街道上面写出来贝多芬田园交响乐？那不可能的事情，一定是在他孤单的时刻。所以你用基督徒的眼光来看孤单，那是我们单独享受神同在的殊荣。你们说有没有道理？你要从这个角度来看。失败呢，请问各位，失败是什么？是避免重蹈覆辙走向成功的基石。你要这样看失败，你就会快乐，这是基督徒心理。爱迪生在 New Jersey 那里，他的实验室发生大火，历史上没有一个人可以向美国国家专利标准局申请到1000项专利。如果你可以申请到一样专利就不得了了，这一辈子你不用做别的工作了。爱迪生一辈子申请到1000项专利，1000项以上。他跟福特非常要好，在 New Jersey 的那个实验室发生大火，烧得光光，儿子站在他旁边，心里很伤感，爸爸已经60几岁，现在人生还能再从头来过吗？那火光把爱迪生的脸烧得好像红红一般，那火反射过来。没有想到爱迪生他把失败看作是什么呢？他跟儿子讲一句话，他说快去把你妈妈叫来，因为他一生当中再也不会看见 这么漂亮的火灾了。而且他又讲了一句话，他说感谢神把所有实验室的臭通通烧光了，把实验室的臭通通烧光。所以他发明灯丝的时候，发明灯泡的时候，尝试了1000多种材料，没有一种材料可以完成，最后巫师才完成。那他试验了1000多种以后，他说感谢神，至少知道这1000多种没有用了，不必再去犯这个错误。你们说失败，我们常常说失败是什么？成功之的爸爸还是妈妈？失败是成功的妈妈，请你记得。好，批评呢，批评我们基督徒应当把它看作有建设性，是光照我盲点雪亮的镜子。批评这是最大的好处。那拒绝呢，你们一生当中有没有被拒绝过？拒绝呢，基督徒应当怎样看？是上帝开启另外一道门的机会。你要这样看，你心里就会快乐。所以我们说天无绝人之路，既然这一条路不通，神一定会开你另外一条路更好的。感谢神。我在加利福尼亚牧会的时候，教会里面有一位度假区弟兄，我问过他说这个故事我可不可以复述呢，他说可以，因为我跟他很要好，他也很大方。他 Kansas City 那里毕业，博士学位，专攻什么？你们知不知道有一种博士学位是怎样烤面包的博士学位？信不信？信不信？他念的就是 baking bakery。 我很难想象哈，烘焙面包可以得到博士哎。起先在加州工作，后来到了加利福尼亚一家公司，台湾一般翻译叫福乐 Formos， 有没有听过？好了，那家公司制造很多食品，我们一起同工，开始青少年团契，借用我们家，他自己带了10几20个孩子，跟他们打球传福音。他住在我们 California 最贵的地方 Black Hawk， 他的房子买进去的时候20几万，现在已经60几万了，生活很狭义啊。有一天 Formos 通知他说再过1个月你不用来上班了。所以各位，在美国就是这样无情，公司不景气的时候他也不会照顾你，那你发现另外的地方给你更多薪水的时候，也不用对公司怎么样，很忠心公司。资本主义就是这样，有很大的压力。我知道这对他来说是人生最大的一个挫折，30几岁，再过几年以后他的薪水那么高，人家付不起这个薪水，把他给解雇以后，他的技术已经没有刚刚毕业的博士那么尖锐，薪水已经是刚毕业的人的2倍。所以常常40几岁的人常常被解雇，在美国那心理上的创伤跟挫折是很大的。我几乎可以听见他喘息的声音。20几万的房子分期付款怎么办呢？卖家公司给他4个月遣散费，这个已经是很好很好，4个月遣散费。我就找他来跟他一起祷告，让他看出埃及记的故事，300万以色列人前有红海，后有埃及追兵，此路一条。我说你也到了这个绝境，我们好好祷告，我相信拒绝就是开启另外一道门的机会。你要坚决地相信，虽然你手上有一根拐杖，尽管像上帝这样说站住看耶和华的救恩。我说你一定要有摩西那一根拐杖，有那个信心。我就陪他一起祷告，每一个星期六我说到我家来，那有1个月的时间我们读读圣经祈祷。彭牧师，我现在想做新鲜面，台湾有泡面是干的，美国也有一些干面，但是没有新鲜，一煮下去1分钟就可以吃的那一种。他说我要做新鲜面，好，他就自己调配处方，因为他学的就是这个。那怎么样可以做面封起来不会坏呢？他把里面的氧气通通都抽出来打进氮气，做了很多的配方香料，还有很多 spicy 的东西等等，跑去 San Francisco 最大的饭店，告诉他说：“哎 ，Chef， 我告诉你，我这个面哈煮得很快，而且很好吃，你试试看。”后来那一家最大的饭店愿意用他，他就跑到 那连锁商店 Supermarket Safeway 那里，告诉他说，哎，你看那家饭店用我们的，你试试看吧。拓展市场，他的机器小小的，起先借用一个人的厂房，差不多只有这个人这间房子的三分之一大。有几个越南来的人难民替他工作，两三个人，非常艰苦。后来公司比较发达以后，他就租了一个厂房，大约是这间房子的七八倍大，然后里面有自动生产的设备等等，也有十几个员工。但是他知道他一定没有办法打得过那些非常大的公司，所以有一天他就打电话给 Jennifer， 也打电话给一个做气势的公司，是 K 开头的，叫什么，做气势的很大的，对， Craft， 打电话给他，你们对新鲜面有没有兴趣？Jennifer 跟 Craig 都对新鲜面很有兴趣，但是要投资开始生产这个，单单请研究员五年以后产品出来要投资500万以上，所以他们都好乐意来看看。哦，你生产线有了，技术有了，什么都会做了，好，我们来看看。感谢神，他被 Formos Fire 那一家公司运作了两年半以后卖掉几百万块钱，连一块钱的投资很少了，就是一点点那遣散费。好了，他开始这样做，上帝为他开了另外一道门。哎，我告诉你，这是真的，你一生当中一定会经验这个。你要这样想，你的人生才会充满希望。所以拒绝是开启另外一道门的机会。那疾病是什么？请各位想一个句子，我要考验大家来。疾病有好处的哦，生病，基督徒要这样想才会快乐。好，让我们想一想，疾病是什么？
休息。
好，你告诉我疾病是什么？
休息。
哦，非常好，那跟我想的差不多。是人生乐曲当中美丽的休止符，疾病。哎，这个好听吧？先我要请各位四个人分成一组，围成一个小圆圈，面对面像十字架一般坐在一起来。四个人，我要给你们题目，你们要帮我找答案来。四个人围成一组来，四个人围成一组，面对面像十字架一般坐在一起来。四个人坐在一起来，请四个人坐在一起。至少你们手上要拿两份材料，一两份材料，每一组都要一份材料。那镜头歪了，镜头现在歪了，对，没有关系，不过在小组里面进行，好，对。好，请你们每一个小组选一位小组长来，他要做秘书，他要报告你们的答案。来，选一个组长来，选一个组长。现在请看第三大题，第三大题，第三大题。第三大题里面一共有五小题哈，你们这一组要找出你们这一组最好的答案，请这位小组长注意弟兄姊妹们的分享。第一个题目，有一个同事或者同学常常找你麻烦，你通常怎么想啊才是最快乐？ A， 诶，不晓得我什么地方得罪他。 B， 诶，他也许有什么心理需要得不着满足哦。C， 神把我摆在这环境当中学功课，怎么想最好，最基督徒化。第二个题目，有人在公共汽车巴士站向你讨钱，说我的钱袋被扒了，给我一点钱买一张票回家好吗？你通常有什么反应？ A， 这种变相乞丐讨钱的方式变心了。 B， 给他一点点钱真的帮了一个人，假的对我没有损失。 C， 我要考验一下，试试看他是真的还是假的。第三个题目，牧师今天讲到的时候非常激动的哭了，那你怎么想呢？ A， 牧师最近心理压力太大了。 B， 我平常太少去关心了解牧师了。 C， 哦，今天圣灵真是大大做工了。第四， 桌子上有半杯水，茶杯里，你通常怎么想呢？嗯，只剩半杯水了，哎，还有半杯水嘞，我再去拿一些水来。第五，爸爸骂了哥哥一顿，因为哥哥做错一件事，你通常有什么反应呢？ A 幸亏我没有参与其中， B 爸爸今天在公司里面一定受了一些委屈， C 我一定要小心不要犯同样的错误。好，请你们选这五题当中最好的答案是哪一个，我们来了解大家的心理。来，基督徒应当采取哪一个答案？好，请你们分享。来，你觉得哪一个题目最符合基督徒的想法？
啊，
你们从小在教会里面聚会听牧师讲道哈，你自己的牧师一年一定哭两次以上的请举手，有看过的请举手。没有哈，好，所以不常哭对不对？牧师不常哭对不对？不常啊。好，所以如果偶尔你看见牧师这样做的时候，你觉得这可能是什么？通常牧师如果他心里没有任何压力的话，即使他很有圣灵的工作，你觉得他会不会哭？会不会？他最近没有困难的话会不会？好，我想哈，碰到这种情形，这两个都是很好的反应。也许牧师最近有一些事情需要我去关怀，他有一些困难，有一些压力。也许今天这一段信息，他自己先很受感动，然后他讲出来，能够帮助大家成长。好，桌上有半杯水，哪一个答案最好啊？我们现在，好，啊、请我们这一组来，好，这一组报告来。
我们讨论结果说是，因为这样的话就选 B。因为你说桌上只有半杯水，就只有半杯水。
对。
那么，所以你说只剩了半杯水呢，还是说还剩了半杯水？不管你说用一种比较消极的办法来看，或者用积极的办法来看，半杯水还是半杯水。
对。
是的。
对。
如果需要水的话，拿点水。
就是拿点。哎，这个答案好，我们大家拍手来。这个答案好。我以前也都是这个答案，直到哈半年前有一个人告诉我另外一件事情以后，我现在就不太敢说C是最好。我以前都是认为C最好，因为很积极嘛，没有水就去拿嘛。结果哈，我们在 Columbus 的时候有一位弟兄，他讲一句话，我说C最好，他说牧师C不是最好，他说危机意识太强。我样样事情都太紧张了，这么紧张干什么啊？好，我们来看第五题。第五题，爸爸骂了哥哥一顿，因为哥哥做错一件事，什么答案最好呢？好，我们请这一组最后面这里，好，请你。
我们觉得答案有两个，第一个是第一，爸爸今天看起来很容易受辱。
哦，这是很好的答案嘛。好，最后面这一组请你们也报告来。
我的答案是 C， 因为如果哥哥如果真的做错事的话，那爸爸把他骂一顿，那如果是哥哥真的错的话，那当然那哥哥可以当成我的借口，你要小心不要犯同样的错。
嗯，这个反应是最好的。好，谢谢，很好。我相信这三个答案在日常生活千变万化当中，可能某一种情况有一个是复合的，有某一种情况第二个会复合，有某一种情况第三个会复合。我们求主给我们智慧，在碰见很多事情的时候能有正确的反应。第四大点，你的看法如何？各位觉得人每一天日常生活的反应受到意识的控制比较多呢，还是潜意识的控制比较多呢？我们的行为受思想的导引比较多呢，还是冲动的导引、反射反应的导引比较多？请你们想一想。好，我们这一题要很快带过哈。 战神，我们的意，我们的行为受意识控制比较多，潜意识控制比较少，请举手。没关系啦，就没有那么严重啦。选一个啦，对，好，请放下。赞成我们的行为受潜意识控制比较多的，请举手。潜意识，好，请放下，请放下。我个人觉得哈，如果我们通通受潜意识控制比较多的话，我们几乎经常在做梦了。有几样可能受潜意识控制比较多，但大体上每一个人都很清醒。你不能说我现在犯了罪，这是潜意识，呵呵，不需要负责任。大部分的时候可能是受意识控制比较多，但有一类哈，我们儿童时代所受到的创伤累积在心里，我们不知不觉的在某一种情况之下会反映出来，这种是有的，但不是那么多，可能顶多三分之一、四分之一、五分之一。那我们再来看一个人选择配偶哈，理智的导引多还是情感直觉？我喜欢就是喜欢嘛，他即使将来挑粪我也嫁给他，喜欢就喜欢。讲义哈，好，还有一份来。好，你们想想看哪一个比较多？你觉得你在选择配偶交朋友很理性的请举手来，很理性的请举手来。哎，这个好耶。好，你觉得情感比较重要的请举手，直觉喜欢就喜欢。哎，好好，第三题要花时间讨论了，来，第三题请你们要花时间讨论。一个人信主以后，他的生命起了奇妙的改变，有两股力量，一个是神秘的圣灵重生了你，你很自然就改变，莫名其妙的，很难解释的。还是因为你多多读圣经，圣经的道被你理解了以后，你默想了以后，潜移默化以后，你的思考越来越像圣经。所以一个是圣灵，一个是圣道，请你们分享来哪一个影响力比较大。你们觉得圣灵的力量大还是圣道？当然这两个不可分，圣灵里面有圣道，圣道里面有圣灵，但如果暂时把它分一分，你们觉得哪一个力量比较大？好，我要做一个测验哈，你觉得神的话、神的道、圣道力量比较大的请举手。好，请放下哈。你觉得圣灵的力量，就是你自己不知道的时候就被改变了，比较大的请举手。暂时这样分。好，请放下。我要看看各位吻合不吻合。刚刚觉得自己受情感导引的就是圣灵方面的，两个都一致，你都举手了，请有哪一位有没有一致？啊，他们是一致的。你如果觉得圣道方面比较大，通常是理性比较多，那很一致的请举手。大体上，大体上这两个是比较一致的。嗯哼。啊，在我个人的经验当中，当然圣灵里面他会把神的道消化在我们心里，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也必须有圣灵光照。可如果是从直觉跟圣灵比较接近，思想跟神的道比较接近的话，那我们每一个人个性都不一样。我的感觉是我跟圣道非常接近，那我在读圣经的时候了解它以后，我就实践出来，慢慢我的生活行为就得着改变了。那这是上帝引导我的方法。不过有很多弟兄姊妹们，他们的直觉比较强， intuition 比较强，他们在祷告的时候可以感觉得到圣灵在他们里面做安慰的工作、鼓励的工作，他们也可以继续向前走。那最好我们两者都要互相平衡，如果两者都能够考到99分，那就最好了。来，我们看第五大题。我们要锻炼我们的思想来符合圣经，而不是人天然的想法。有的时候我们的想法跟神的想法不同，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来符合他的想法。所以以赛亚是说，上帝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上帝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耶和华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约翰福音9章1-3节，耶稣跟门徒都看见一个瞎子，门徒想，要不是这个人犯罪，就是他的父母犯罪。耶稣说，都不是，是要在他的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这个人生来是瞎眼的，可能不可能他犯罪他才会瞎眼的？可能不可能啊，因为他生下来就怎么样，瞎眼了，他可能不可能自己去犯罪才会使自己瞎眼。 在门徒的心目当中，我们遭遇到一些惩罚的时候，要不是我做错，就是父母做错。但是他们把这个太快应用到这个小孩子身上，因为这个小孩子生下来还不会怎么样，还不会犯罪，那他们一下子就套在这个小孩子的身上。耶稣说这两个都不是。还有第三种情形是什么？有一些人他们是瞎眼的、残废的，是给耶稣基督一个机会，能够彰显出上帝的荣耀来。我们再看第二个可能性，我们要突破我们有限的想法。主耶稣给门徒权柄可以出去一并赶鬼，门徒传道回来欢欢喜喜的报告说，主啊，因为你的名连鬼都服了我们。耶稣说他曾看见撒旦像闪电一般从天上堕落坠落，可是他讲一句话，他说不要因为鬼服了你们就欢喜，要因为你们的名字登记在天上而欢喜。这是什么意思？谁晓得？你们做工有果效就高兴的话，那做工没果效怎么办？你们知道有很多的宣教士到云南去传福音，20年的时间没有领一个人归主，哎，那他们为耶稣基督做了重大的牺牲。如果工作没有果效，那怎么办？喜乐不喜乐？耶稣说不要因为做工有果效鬼服了你们就高兴，要因为恩典而高兴，因为你们的名登记在天上是一种恩典，那是永恒不会失去的，不会随时间而改变的。我们看马太福音第16章，人的想法跟神的想法有时有很大的不同，我们要改变自己更符合神。耶稣只是门徒，他要上耶路撒冷受苦被杀，彼得就拉着他说，主啊，你不要去钉十字架，万不可如此，这事不临到你的身上。结果主耶稣转过身来骂彼得说，撒旦，你退我后边去吧，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只有两个答案，如果我是彼得，我表演给你看哈，你选一个哈，你一定要选一个。一个说，哦，主耶稣很好啊，你去钉十字架我们才有救恩了，赶快去死。这第一个答案。那个答案，主啊，万不可如此，你是我所爱的老师，跟你在一起已经2年了，主啊，你不要去钉十字架，我爱你。好，你们选一个来。选一个。哪一位有最好的答案？第三个答案，哪一位有？哪一位有？我告诉各位，最好的答案就是当时默不作声，什么都不要讲，就眼睛含情默默的看着主耶稣就够了，对不对？对不对？什么都不要讲。有的时候我们的思想要改变，来符合神的思想。第六，我们来看，如果我们不信耶稣，我们信了耶稣，思想是很不一样的。我们不信耶稣的话，不相信有神，那我是浩瀚银河宇宙当中微不足道的一个无名小子。那每一个基督徒可以这样想，我是神的儿女，我是上帝所创造独一无二的李顺长，感谢神，我有我的特点，我是上帝创造的，我是神的儿女。如果我们不相信神，不相信耶稣，不相信这一切都是上帝的美意创造的，那我们存在只是偶然跟巧合。100亿年前太空浓汤闪电通过产生氨基酸，氨基酸后来闪电通过产生蛋白质，后来进化成为单细胞，单细胞后来变成猴子，猴子变成人。啊，我是这样来的，存在只是巧合偶然。我是天空里面的一片云，偶尔投影到 Dayton 的波星。我来了你不必欢喜，我没有信耶稣就走，你也不必压抑。哇，这个都是偶然呐、啊！啊，你看基督徒是这样想的：上帝为我的一生有一个最美妙的计划跟安排。我去明白上帝的计划，明白上帝要我扮演的角色，我可以服侍神，我可以有所贡献。好了，如果我们不信主，我们认为人只是生物进化的结果。基督徒说，我们是上帝按着他的形象所创造最高贵的活物，感谢神，我像他。我们遭遇苦难不信耶稣的话，就想，哎呀，苦难挫折接二连三的来，就怪我命运不好，都是这样，命中注定。但我们是基督徒的话，我们会想，苦难是上帝化妆的祝福，要雕塑我的灵性更加美丽。你看这思想多好呢。感谢神，感谢神， 感谢神。
我那时候人家教我已经，我说我已经做错事情了，我不信了。
嗯哼。
我又一样事情没有，说我前面都做错了，我抱歉啊，什么啊，我心里清楚啊。
嗯哼。
没有做错一样事情，我心里怎么走啊？
嗯哼。
结果啊，刚出来啊，搞得你们我。我一直到天主教我也听过，到基督教我一个人我什么
都听过。
后来啊，我就考虑啊，还是基督教。
基督教。
基督教因为什么呢？比较认真一点。
比较认真。
好像不两仪式，好像
仪式比较多。嗯。
时间里认真，啊，我就进了基督教。我信了这么多年，我是很信的。现在呀、啊，我要祷告什么事情啊？哎，真有福分。
感谢神。
感谢神。
对。
所以我感觉真有福分。什么事情因为我祷告就行了。
感谢神。对。
好好，所以我就感觉是真有福分了。啊，所以现在啊，我就想晋升了。我现在77岁了。
哇，这么高龄！
我现在就是修了这么多年。
感谢神。
就是我现在啊，以前认真了，晋升。我想说，晋升里面什么呀？要认真晋升了。
对。
这是真理负担。真理负担的话，没有是真不同的。
感谢主，感谢主。对，心里感觉也会很不一样，很好。我们呢再来看，假如我们不信主，没有永生的把握，将来也不可能与神同在，我们会害怕死，不能吃冰淇淋，不能看电影，也都不认识亲友，不会有反应，不会思考，不会享受，我怕死亡的阴影。如果我们是基督徒，有一天我们身体那么衰弱，即将死亡，我们可以这样想：死亡是另外一道门，要开启另外一道门，领我到与神同在更美好的境界。所以很多基督徒面对死亡的时候，他们内心有平安，脸上有一种天使的光会反射出来。你们在基督徒信仰当中待久了以后，会听见有一些这样的见证。我如果不信主的话，常常缺乏自信，觉得自己一无是处，那圣经告诉我们，神造我，天生我材，一定有用，一定在某一方面上帝能够使用我。上帝没有造一个废物，从来没有创造一个匠，这太开玩笑了。上帝也没有把所有的恩赐都赐给一个人，那个人会太骄傲，也没有一个人连一点机会跟恩赐都没有，他会太自卑。神不会有这种虐待狂的。我对自己失望，我也厌恶自己，但感谢神，神无条件的接纳我，所以我也接纳有缺点的有我，有优点的我。当我们这样想，人生就会非常的积极正确。我们今天刚好到现在12点，你看后面的钟刚好12点哈，12点刚好可以准时结束。希望各位从今天的材料当中去体验，去发掘基督徒的信仰跟还没信耶稣的人其中有重大的差异，并帮助我们在基督化的过程当中，我们的思考跟反应越来越符合圣经的模式。我们做一个简单的祷告。父神，感谢你有圣经做我们生活行为的准则，有圣灵做我们生活行为的力量。你差圣灵做我们导师，你也差圣经做我们宝贵的教导。求主帮助我们，使我们思想越来越圣化，我们的潜意识也被圣灵所控制，使我们的反应、生活行为能够彰显基督。今天我们有机会在这里学习，感谢神，求你赐福在座每一位，帮助我们成长。奉基督耶稣的圣名祈祷，阿门。